最近的那个股市啊，行情还是看涨比较多啊。然后的话呢，大伙的也对股票投资也比较热情啊。其实呢，在股票和金融投资啊，咱们的六爻应用在这个金融股市的投资里面呢，一直以来啊，我们都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啊。所以呢，我们的内部论坛里面不是有个股卦的分析的板块啊？之前这方面的讲课也讲过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文字课啊，相关的语音课啊。那么趁着这段这个股市行情看好啊，那么大伙对这方面的需求也是蛮大的，所以呢，应大家要求，就把这个分析啊，今天晚上专门做一个专题的分析，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吧。那么对于这个周易卦算啊，怎么样去辅助这个股市金融的分析？大伙可能以前的概念上就是，哎，我这个就求财嘛，啊，举财为用神，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呢，这一种的观念就是太狭窄了，而且的话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卦种的思维，其实在股市的分析应用里面呢，还有更多的分析思维啊，比这个更常用的。就算是按照这个我们说，哎，求财的思维啊，其实呢，求财的思维就相当于一个四卦的思维，啊，它是四卦思维里面的其中一种，啊，但大伙别以为这只是唯一的一种。啊，其实呢，就像我这里的画板所提示的，啊，周易辅助金融股市分析的，其实常用的有三大卦种，也就有，啊，那么分别是第一个是四卦的思维，啊，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种求财啊，对吧？啊，那种情况，啊，第二种呢，其实在股市分析里面，咱们最常用到的其实是心态卦的思维，啊，只不过我平常太忙了，没有时间来一一的把这个话题放大来讲。第三种的卦象分析思维是自然卦的分析思维。啊，那么这三种的卦种和卦象的分析思维有什么区别的啊？那么我现在一一的跟大伙分析一下啊。好，大伙看到画板没有？啊，看到是吧？那么呢，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分析金融卦象的第一个思维啊，四卦的分析思维。那么四卦的分析思维呢，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思维。但实际上呢，如果单单只懂这一种卦象思维去应用股市的话，可能会输得很惨。啊，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可能很少去了解这一种的四卦的思维，它的应用范围是什么？啊，用神是什么？啊，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啊，这里我们看画板就看到了。啊，其实呢，四卦思维呢，它是对，比如说我分析一个股票，或是我分析一个期货的标的，那么我对它的走势完全模糊，不知道它是往上还是往下。那么这时候才会用到这种思维。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股市投资者或是期货投资者，我们是说大部分不是这样的，是吧？如果这种人长期在股市和期货里面混，那么除非他家里有矿，啊，有很多钱给他输，不然早就给市场淘汰。啊，因为你投入到这个市场，你不具体的去了解这个市场，学习这个市场的那些专业知识，啊，比如说专业的财务知识啊，专业的技术指标啊，专业的啊看盘工具应该怎么去分析啊，怎么样去看庄家盘呢之类的一些专业的技术上的东西，啊，这些牵涉到你投资的成败，所以呢，你一定要得学。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专家，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专业学问。如果你不懂得这些专业学问，一看这个股票，一看这个期货品种，你不知道它涨还是跌的预期的，没有一个专业分析的啊。那么啊，你在股市里面或者在金融投资里面是待不长久啊。而四卦的思维恰恰只适合这一种，也就是说，我看这卦，哎，我看这个股票，我看这个期货，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往上往下。这个时候你就会起卦问了啊。当然了，这一种的话呢，是不能常态去问的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如果你常态这样的，那么你在股市里面迟早被人淘汰的，因为你缺乏专业知识啊，你缺乏专业能力，对吧？啊，当然呢，我们说再专业的啊投资者，他也有遇到盲点的时候啊。我就算我分析水平很高，但是也会碰到，就说哎，碰到这天的技术走势，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是往上往下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这个四卦思维去分析问题了啊，这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四卦思维的适用范围对分析的标的物趋势比较迷茫不了解。这种迷茫不了解分两种，一种是完全不想去了解。没有这个知识能力去啊，能力水平去了解。第二种的话呢，我的能力水平是有的，只不过碰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没办法处理了，是吧？啊，所以从四卦思维的应用范围，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呢，它是不能常用的。但是呢，很多投资者进去以后，虽然他们也学习这些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后来懂得算卦了，哎，发现算卦比学这个容易多了，是吧？我只是看用神就行了嘛，看财啊，用神，用神旺的我就进，用神不旺的我就不进，对吧？好过分析什么 MA 这个啊 KDJ 啊 K 线啊，是吧？啊。还有很多 MACD 啊之类的啊，那么多的专业指标技术，我学那么多分析那么干嘛呢？我直接就拿卦象做盲公值就行了。其实的话呢，这就踏入第一波误区了啊。当你想把卦 看作是指导你赚钱的盲公主的时候，啊，这卦就不灵了啊，因为它不能常用的，所以呢，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它是不能常态运用的啊，不然就会陷入不谋专事。因为卦象指导你的目的并不是帮你赚钱的，它是想让你通过这些正确的指引来学习总结到更正确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啊，它是引导你不断的深入专业去获得利益，而不是直接帮你赚钱啊。所以呢，之前有一些爱好者也好，同门也好，哎，通过卦算这个指导买卖股票得到好处了，于是什么指导信息都不管了啊，什么专业知识也不管了，是吧？我只信卦象，结果啊，必然的，我说100%的，这卦象越来越不准，并不是套路的问题，而是呢，你陷入了不谋专事啊。虽然它有优点，优点就是呢，你缺乏专业知识能力也可以用，但是呢，啊，因为它不能常用，所以呢，其实依赖性不强的，这是第一点啊。你要掌握四卦思维，它有什么特征？适用范围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是吧？优点你可以不学习任何专业知识，你直接就可以来用就行了啊。但缺点不稳定啊，不能长期依赖，偶尔用一下可以，但如果你偶尔用一下，你就不能成为工具了，对吧？你还得回到专业知识的这个锻炼上去。第二个的话呢，就算你是按照四卦的思维，其实呢，取用神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算你是啊按这个四卦的思维看，而不应该只看财星，很多。只看说，哎，我分析卦，我只看财星就行了，求财嘛，啊，求财看财星是对的，但是你得看什么状态，因为呢，这个股票金融的介入有两种状态，一种呢是已经介入了，我已经持有股票了，啊，我已经持有期货了，另外一种我还没介入，我想介入，其实呢，两种的状态，取用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已经介入了，哎，我持有这个期货的空单了，我已经持有了，那么我肯定想赚钱，对吧？那么你问卦的趋势肯定以财为用神，啊，因为你持有了嘛，财旺了就说明你赚钱了。不管你持有多单还是持有空单，是吧？一样的，财衰了就说明你破财了，啊，就说明你这个，啊，你持有的就让你破财，啊，所以呢，当你持有的时候就很简单了，直接以七财爻为用神。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哎，我想介入这个股票，我想介入这个期货操作，适不适合介入啊？并不是以子孙为用神的，啊，并不是以七财为用神的，而是以子孙爻为用神。大伙要记住，因为子孙爻代表了，啊，适宜介入，适合介入，介入了就算不涨，它也不会跌。啊，也就是说你进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了，赚钱的概率比较大了。啊，因为子孙是财的元神，而子孙爻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就是呢，它给财提供元神。啊，它也克官鬼。啊，不过一跌了以后，买进去以后，啊，立刻又再跌，啊，又再破财。所以呢，这个股票或这个期货适不适合介入？啊，那么就要看你的啊子孙爻卦里面子孙爻作为用神。啊，这就是四卦思维取用。啊，有弟子问到这个隔多久才问这种四卦合适？没有隔多久的。也就是说，在你的心态上，你得把这个啊问四卦的这种思维不要去想它。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啊，你就去问啊，而不是说我什么问题我都不用专业分析，我就直接问卦，不管啊。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不管你什么时候问卦，都会很容易陷入不谋专事的啊。如果你每一件事情分析过以后，你都很迷茫，我都没办法知道这个往上往下趋势。当然了，越专业的人就越少这种情况，对吧？啊，那么你是可以问的。但是慢慢培养你的专业性，让你专业的知识越来越多了，向他问卦，向他依赖的情况越来越少啊。这种情况是可以问的，而不是说硬性规定我三天问一次，五天问一次才有效，不是这样的啊。是在于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老是在依赖他，什么专业知识都不学习了啊。那么这个卦迟早不灵的啊。四卦具有这样的特征啊。那么我举些例子啊。好，那么这是我这个应该是上一周了啊，上一周我自己的一个实例啊，来说明这个四卦的思维。那么这一卦象呢，我看到这个卦板的卦啊，这卦呢是未月的辛酉日，占的卦是火雷四克，变出一个风雷翼啊。因为呢，上一周出现一个意外调整大盘啊，然后股票往下跌。那么我在这个啊周四开盘前，我就问了一卦，我想进入我这个股票，结果呢，这个卦象给出了一个子孙旺的卦啊。那么于是呢，趁着周四大盘下午暴跌，我就进货。当然进货之后呢，它必须暴跌嘛啊，一直都没有反弹。那么其实呢，这个周四进的货已经给套住了，虽然套了不多啊，啊，然后按正常情况到周五已经连续跌了三天了，啊，周五正常情况大盘会止跌，而股票已经也跌了，啊，股票已经也跌了这个三天了，是吧？啊，那么我就问了，这个时候昨天介入的股票被套了，问明天这个股市的走势，这股票走势，那么我已经持有股票了，所以呢，我问的其实就是财为用神。然后呢，卦象就出现了一个火雷四克，变出风雷翼。那么这个卦象呢，我们说啊，如果取七财为用神， 七财未土十四变出子孙是否回头生，对吧？啊，那么正常情况，我持有的股票星期明天星期五的时候应该会上涨了，对吧？啊，但是卦为什么又出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呢，我看到建爻的第四爻位的官鬼酉金，啊，变出这个七财未土，这里面其实呢，啊，它是隔在中间的建爻。我们知道鬼在建爻，如果问这个求财的话，肯定会有是非问题出现的。而且的话，我发现呢，这里的官鬼酉金变出的七财未土，它是带月令和日令的。凡是带日月的动变，就是代表它日常的常态还是持续的。那么这一周的常态是怎么样？就是下跌了，连续跌了三天。所以呢，我看到这一卦，其实我觉得，即使周五还是不放心，啊，也就是说它可能还会延续之前的下跌的常态。但是卦象它只是告诉这一个过程，但是呢，最终结果还是七财未土持势，变出子孙是否回头生。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一卦。周五我的股票可能还会再跌，但是应该继续加仓，啊，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四爻变出子孙是否回头生，啊，也就是说，啊，如果我还没买股票的话，四爻变出的子孙是否代表适宜买入，而四爻变出的爻是代表自己主动性的去做的，所以呢这卦象是提示我周五的时候趁着股票可能还会延续调整，啊，继续买入。而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大盘是止跌的，我们看大盘的那个指数图啊，它基本上是走稳了，而且有一点小反弹，但实际上呢，在那一天，大部分的个股还在继续在下跌，包括我那只股票，啊，还跌了 2% 点底，啊，也就是说，我周四进的套了，到了周五的时候可能套了超过 5% 了，啊，而呢，我因为看到这个卦象，四爻七财未土变出子孙是否回头生，啊，告诉我你可以继续买进，然后呢，到下一周就会带来利益，卦变易卦，啊，于是呢，我到周五的时候呢，趁着这个股票继续下跌，我就还是不断买进。但是它越买越低啊，啊，到了周五收盘的时候，基本上，啊，股票跌了 2% 点几，啊，然后呢，我连周五补仓的，啊，那一半的仓都被套住了，总共买了10000股的这个股票，被套住了，啊，那么被套之后呢，因为卦象显示很明显的，啊，七财十四就说明我最终会赚钱的，啊，这是我持有股票之后问的被套住的股票七财十四，也就是说这部分股票我会解套，然后的话呢，我自己卦象还告诉我你还得继续加仓。啊，结果子孙是否啊回头生嘛？所以呢，我到周五的话啊没进的，我就有子孙没用生，我继续大肆加仓。啊，到了周五收盘，啊，这个股票呢的走势和卦显示一样的，还是延续它的调整，就是建爻的官鬼酉金变七财未土。啊，那么我基本上周四周五进的10000股的股票全部被套。啊，那被套之后呢，收盘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一问，啊，就是关于这个股票被套的。啊，因为我现在呢跟周五问卦前不一样了，啊，周四问的卦呢，我是持有了一半股票，还有一半是没有持有的，啊，那么子孙吃财七财我都用上了，然后的话呢，到周五收盘的时候呢，啊，现在是周五收盘了，啊，8点，好了，那么基本上我是完全持有股票，那么我再问这10000股的股票持有的短期趋势的时候，其实呢就很简单的，直接以七财为用神，而不是以子孙为用神，啊，而卦象呢是未月的辛酉日，卦象是山水蒙变出一个山风库，啊，那么卦象只有一个动摇，就是山爻的兄弟无火变出七财酉金，而这个兄弟无火。他是生四爻子孙戌土的，也就是说这个兄弟无火他会带着这个七财酉金来间接性的生四爻，而这个七财酉金我发现他是带禄神的，刚好是逢禄神，合禄神是比较大的钱财啊，逢禄神就是财临禄神啊，刚好逢值的，这是一个大财啊，如果冲禄神的是小财啊，肯定跟财相关了，啊，然后兄弟变七财独发，基本上动始变中啊，一开始破财后来反而赚钱，而兄弟无火发动刚好应了我现在被套住的股票，啊，大约套了 4% 左右，啊，两天加起来，啊，那么最后，啊，他告诉我居然会赚钱了，也就两个卦，其实的话就是四卦，啊，这两个四卦都告诉我你这股票会赚钱，啊，结果呢出现什么事情呢，到周日的晚上这只股票突然发了一个公告，啊，公司正在向政府申请免税政策，啊，就是现在很热门的免税题材，啊，那么这是一个商业公司，结果呢周一一开盘无量涨停，涨了 10%、啊，到了周二又涨了 10%， 总共涨了 20%、啊，到周二的时候还是涨停的，但是呢因为我发现它的量放的太大了，啊，按照我的对股市的学到的知识，总结的知识知道这个起码短期它会要调整，啊，于是呢我就在涨停板的位置就出货了，啊，那一天那股票还是周二的时候还是绝大部分时间封住涨停板的，我出货是很从容的，啊，两天时间就赚了 20%， 啊，再除去亏就是被套的 4%， 我是赚了 15% 的钱。 所以要卦不欺人，这就是四卦思维啊。那么今天这股票周三了，这股票真的如我所预料一样啊，一开盘直接冲向跌停，一瞬间是跌停的啊，比跌停多分钱，差一点点跌停，但我也知道它不会跌停，会差一点点跌停，结果又去抄底啊，做一个短差啊，就是呢，这些其实呢，除了我们需要卦象，我们其实还更重要的需要我们在股市里面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啊，没有一个人会轻易成功的，包括在股市。你要在股市生存，在股市赚钱，成为赚钱的少数人，你肯定要花大功夫啊，去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啊。而四卦思维呢，其实呢，它是在你专业知识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是帮你过渡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要指望让它帮你成为赚钱的主力。如果你指望只靠它赚钱，不学习专业知识，这个四卦的思维就越来越不灵啊。这是关于四卦的。好，我们看看第二个的分析思维啊。好，那么第二个的分析思维呢，叫做自然卦。自然卦的话呢，可能击败式同门很少听说，因为自然卦我并没有在外边讲太多。很多是内部教学的。而内部的弟子呢，基本上很耳熟能详了。因为自然卦好几年前已经把它应用在股市，不断在语音课啊文字课里面讲过他们的原理和分析的思路。自然卦的原理取材于真占卜易的问天气的卦象。所以呢，很多学习真占卜易的爱好者，他直接跨过了这个里面描述占天气的卦象，他觉得这个没必要再学了，因为现在有天气预报了，学这干嘛，浪费时间，对吧？其实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学习他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学习他的具体方法或许问天气我们不用再问了，是吧？但是我们可以把借鉴他的思维方式来应用挪用到现代需要分析的一些事项上去古代是没有股市的，所以呢，古代是不可能总结到股市的分析的金融投资的规律而古代拿卦象来测天气是很重要的因为古代没有天气预报而现代不需要拿卦象来分析天气了，但是现代又多了一个需求，我需要拿卦象来分析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对吧？其实呢，这两者是高度紧密相合的，其中有一个卦种是非常通用的，就是自然卦的卦种。自然卦什么形成呢？就是它就是来自于我研究真占卜易测天气的卦象。其实真占卜易测天气的卦象就是自然卦。为什么呀？因为我问天气很多都是一种观望的态度。就像真占卜易里面讲的，一开始学卦呀，人事可能很难测准但是的话呢，天时天象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很容易测准。其实为什么呢？就有一点，就是你测天时天气，它的天时天象变化跟你是没关系的，所以呢你心态会很平和。你站着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客观来分析它的起起落落风云变幻，什么时候起风，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是吧？这些都跟我无关的，只不过我想知道学术上的问题，我想知道它的自然变化，这就是自然卦的心态。所以呢，自然卦的应用范围、适用范围，就是说对分析的标的物是非常客观冷静的，没有任何主观需求、主观盼望、主观渴望或主观的想法意见就好像这个事情跟自己无关一样，事不关己，所以可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起得好自然卦。而事实上的话呢，绝大部分的市场投资者是很难有自然卦的心态的，所以呢，自然卦也不能随便起，它也不常用，因为呢，最关键是它的缺点就在于你起卦的心态不好把握你关心这个股票，你分析这个股票，你的意念、你的心念已经介入到这个股票里面去，你怎么能起到自然卦呢？对吧？你带着个很明显的需求，比如说我看股票大盘，大盘跟我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啊！比如我空仓的，我天天盼着大盘跌了，是吧？然后呢，我是满仓的，我天天盼着大盘涨的，是吧？也就是说，我问这个大盘走势，其实带入了我的主观探望。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起不了这样卦的，对吧？那么只有哪几种情况是能起这样卦的一种就是呢，事实上，一种就是说，我对这个股市的升跌没有主观的喜好，它涨也好，跌也好，我都很冷静，不关我事。那么持有这种心态呢，可能有一种人是持有这种心态的。就是呢，他是做期货的买这些股指期货，因为股指期货呢，它并不固定一定要期待它涨，不像买股票单向的，对吧？我肯定买了就像它涨不看好就不买，我不能做空所以呢，你股市里面很难，股票里面很难做到这个自然卦心态看大盘。但是呢，如果你是拿着期货的心态做期货的心态看大盘就难说了因为做期货你可以做空的嘛，你也可以做多，也就是说你这个股票涨和跌，你这股市涨和跌其实都有赚钱机会也就是说我没有固定希望它涨和希望它跌的 这种心态。这时候摇出来的卦象就更容易出现这样卦，也就是说我心态我是没有一个主观定位的，没有一个主观的倾向的啊。所以呢，做股指期货的投资者可能就是这一种心态啊，出现的概率比较高。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啊，我只是看股市，我是看热闹的，我手头没有股票啊，然后呢，你涨也好，跌也好，我是看的。那么这种人我们叫做就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啊，这种人摇卦就会摇出自然卦出来，因为涨跌对他没概念。啊，他只知道，我想知道今天股市走势，那自然卦象就给出自然的走势出来。首先，他心里面并没有涨跌的概念，因为他没股票，你涨也好，跌也好，关我什么事，对吧？就像古人测天气一样，是吧？啊，假设你古人测天气的话，哎，我家里面晒了个谷子啊，是吧？一下雨，我的谷子就全部给淋湿了，就完蛋了。那么你一进入到这个得失里面，你这个就不是自然卦，你测天气也测不准，告诉你。啊，那么你只有这种情况啊，跟你没关系的吃瓜群众，你可以就可以导致自然卦。第三种是什么人呢？第三种。就是我股票已经被套了 40% 了，啊，100块的股票我剩下20块了，啊，已经整个大半没了，只剩下小腿了。那么就算股市再来几个涨停板，你都没有任何感觉的，对吧？啊，身套其中，就是死猪不怕烫了。这时候呢，心态反而平和了，你涨也好，不涨也好，关我什么事，对吧？这时候你就能摇出自然卦。所以呢，你要找个能摇自然卦的人，你可能要找一个死猪不怕烫的，套了 60-70% 的人去摇卦，那么这个自然卦就会摇出来。那么也是属于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做长线投资者，已经暴利的了啊！我300块进茅台的，现在已经1600块了。那么你要我摇这个股市，我是摇出自然卦出来概率很大，因为涨跌对我已经没概念了，已经没有约束力了，我已经涨得没有感觉了，完全就是审美疲劳啊！你再跌几个跌停板，我一样能撑得起，是吧？那么这种人他就相对冷静，很冷静啊。那么他对任何事物也是啊，股市里面的起起伏伏都看得非常淡的啊，所以呢。就这类人啊，心态放得很平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生修行的人，是吧？啊，你在社会上修行的人，当然这种人非常少啊，啊，都是为了功名利禄嘛，很多人是吧？啊，那么在社会上混啊，都这就是看得很淡的啊，一心修行的。那么这类人对万事万物都已经看得很淡的，那么这类人当然摇出这样卦概率蛮高的啊，也就是说我。